所有人都在讲真话，但他们只让你看到他们想让你看到的那部分真话。上期我们聊到了日本正在热议的外国人问题，当我们把市面上所谓的外国人问题全部拆解后，大家会发现里面压根装的不是一个东西，有观光过载，有劳动依赖，有治安焦虑，有房价波动，有文化摩擦，还有政治动员。最后我留下了一个问题，当你再听到外国人问题这四个字后，可以试着问一句，这到底是在说哪一种外国人，哪一种问题？而这句话还有后半句，这些问题是谁定义的？所以今天我们追问更深一层，这个问题是怎么被制造出来，又是怎么被投喂到你眼前的？说到这个，诸位有长期在日本生活的朋友可以回忆一下，过去的这一年，你看到关于外国人的新闻，有多少是你亲眼所见，又有多少是通过屏幕，通过标题，通过被剪辑过的画面，通过算法推到你面前的？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绝大多数人对外国人问题的认知，压根不是建立在亲身的经历上，而是建立在别人告诉我们上。而那个别人，可能是媒体，可能是政客，可能是平台上的那个匿名用户。这年头，有人吃爱国饭，有人吃恨国饭，但本质吃的是一口锅，无非是坐在锅的左右两边，而这口锅叫情绪。谁调动了情绪，谁就能赢得信任、选票、流量以及钱包。所以今天这一期，我们把镜头转过来，不看外国人，看媒体，不聊现象，聊叙事，看看日本这场沸沸扬扬的外国人问题大讨论背后那张看不见的手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你有没有想到过一个问题？你每天看到的世界到底是谁帮你选的？我们先做个思想实验，假设今天是2026年3月26日，全日本发生了100件与外国人相关的事，其中99件是风平浪静的日常，外国游客在便利店礼貌地问路，外国店员微笑着结账，外国技能实习生按时纳税，外国居民在社区参加厅内的清扫活动，他们安静、普通、不值一提。但有一件是冲突，是纠纷，比如一个外国游客在浅草寺大声的喧哗，一个外国司机发生了交通事故，一个外国租客拖欠了房租跑路了。你觉得明天的报纸头条、电视新闻的黄金时段、视频平台的热门推荐会选哪一件？答案显而易见，因为媒体的本质是注意力生意，飞机降落不是新闻，飞机失事才是，这是新闻学最古老的铁律。于是观众日复一日接受到的就是被精心筛选过的新闻，他们都不用骗你，因为造假是需要成本的。所以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媒体造假反而是最愚蠢、最 low 的手段，他们只需要说真话就能让你自己得出结论。外国人偷东西是真的，外国人民宿扰民是真的，某个景区的冲突是真的，这些都是真的。问题从来不在真假，而在顺序、在比例、在轻重、在取舍。说白了，新闻从来不是现实本身，新闻只是现实里被挑出来给你看到的那一部分。然后这种新闻你连续看上半个月、半年、一年后，你脑子里自己就会长出来一句话，怎么又是外国人？注意，这句话不是媒体明着告诉你的，而是你自己得出来的哟。也正因为如此，它会显得格外像独立思考。而实际上，你之所以会得出这个结论，往往不是因为你真的看到了全部的现实，而是因为你反复看见了同一类现实。但同时期，那些安分纳税、拾金不昧、老实生活的事情去哪儿了呢？不好意思，这些没有新闻价值。35起真实事件用不同的标题、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时间段轮番轰炸，今天用 A 报纸报道一次，明天用 B 电视台报一次， 后天用 C 网络媒体再炒一次。于是观众自行脑补，原来现在到处都是这种事啊。但你仔细想一想，到处都是和报道很多之间隔着一道巨大的现实鸿沟。我们拿数据说话，上一期我们提到过，根据日本警视厅的最新报告，2021年到2025年这五年间，在日外国人违法犯罪人数约 5.6 万人，听起来不少对吧？但你要知道，这个数字比2001年到2005年的高峰期直接砍了四成。与此同时，在日外国人数量从201万涨到了395万，翻了一倍。人数翻倍，犯罪数量减四成，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外国人在日本的犯罪率实际上是在大幅下降，恶性犯罪率更是低到了千分之三以下。这个数据放到全球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是最安全的那一档。但你从新闻里看得出这个趋势吗？看不出，因为媒体不会给你看犯罪率下降的标题，他只会给你看又一起外国人犯罪的标题。前者是事实，但后者才是流量。这就是放大的本质，不是造假，而是把孤立事件反复的播放。你可能会说，那报道这些事有什么错？他们确实发生了呀。没错，他们确实发生了。但如果一个社会只看到发生了什么，却看不到发生的比例，那他就会在恐惧中做出错误的判断。你会以为治安在恶化，即使数据告诉你它在好转。你会以为外国人是麻烦的源头，即使绝大部分外国人什么麻烦都没惹过。记住一句话，报道密度不等于现实概率。如果说选择和放大是在筛选事实，那命名就是直接定义情绪。继续来看一个例子，假设有这么一个新闻事件，一位日本居民在社区论坛上抱怨，附近的一栋楼改成了民宿，常有外国游客拖着行李箱进出，噪音扰民。同一个事实，不同媒体会怎么写标题？有的会写，外国游客民宿扰民，社区居民苦不堪言；有的会写，民宿新法滞后，地方治理面临挑战；有的会写，外国人问题再发酵，排外情绪恐升温；还有的会写，观光振兴与居民生活如何两全。你看，同一件事，四个标题，四种情绪。第一个，让你站在居民一边感到愤怒；第二个，让你站在制度一边感到无奈；第三个，让你站在道德一边感到警惕；第四个，让你站在政府一边感到困惑。你看，明明是同一件事，只要媒体提前帮你预设好立场，你点进去的瞬间就已经带入情绪了。而情绪是什么？是流量，是热度，是选票，是钱。这就是媒体投喂你的三步操作：选择、放大、命名。他不需要撒谎，他只需要在100件事里选出最有争议的那一件，然后不断地重复这个步骤，把镜头永远盯着混蛋就够了，然后再用一个标题彻底地盯死情绪。那么销量来了，流量来了，钱也来了，至于真相，别闹了，我说的都是真话呀，没骗人哦。但真话并不等于真相。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所有的媒体都在做类似的事，那他们之间就没有区别吗？当然有。下一层我们就来聊聊日本主流媒体的政治左右光谱，看看当你面对同一个外国人问题时，不同的媒体是如何讲出不同的故事的。在日本，如果你有长期追踪新闻的习惯，大概会发现，有时候明明同一件事，这家报纸和那家报纸说的完全不一样。为什么有的媒体看起来很爱国，有的媒体看起来很圣母？他们到底谁对谁错？答案是，他们都对，但他们只对了各自的那一部分。日本的主流媒体，不是简单的好与坏，左与右，他们更像是一群站在不同位置上的说书人。每个人手里都有一块拼图，但没有人拥有全部。而你要做的， 不是选边站队，而是看懂每个人手里的那块拼图是从哪个角度切下来的。下面我们一家一家来拆。一，产经新闻富士系。先说光谱的最右边，产经新闻和富士电视台是日本保守右翼的代表。他们的叙事逻辑简单而清晰，通常是国家大于个人，秩序大于权力，主体国民大于少数者权益。在这个逻辑里，主角永远是勤恳守法却备受困扰的普通日本人。故事的主线永远是我们的规则被破坏了，我们的边界被侵犯了，我们的国民生活被牺牲了。当你看到产经系的报道时，你会发现他们很少用排外这个词，他们更喜欢用的是规则、秩序、安全、国民感情。这些词听起来都很正常，对吧？但你仔细想想，正当的词不一定指向正当的结论。比如一个外国游客在寺庙里大声的喧哗，产经系的标题可能写成迷惑行为横行，日本人的忍耐已到极限。事情是这么个事儿，但他刻意放大了忍耐、极限这些词，把一个个案上升到了日本人整体的层面。读者看完自然会想，是啊，凭什么我们要忍？这就是产经系的叙事技巧，他永远站在了普通日本人的立场上说话。而普通人嘛，恰好永远是对的，永远能引起最多人共鸣的。但如果你回看这件事儿，它原本就是一个低素质的混蛋的事儿嘛，怎么高度就到了全体国民，深度就到了忍耐极限了，广度就到了横行了？这就好比老杨说了句，我谈过几段恋爱，媒体一加工就成老杨渣男行为曝光，多位女性受害，这因果关系是不是有点过于快进了？二，读买新闻 Nitteri 系。读买和 Nitteri 偏中间，偏保守，比产经少了点情绪，多了点建制感。读买的叙事逻辑是秩序要管，但方式要体面，表达要可控，不能失仪。所以你会发现读买系的报道很少用极限、愤怒这种词，他们更喜欢用政府表示、专家指出、数据表明，听起来更客观。但实际上他的立场是稳稳地站在了建制派一边的，相信制度，相信政府，相信慢慢来。在外国人问题上，读买的态度通常是接纳是必要的，但管理要跟上，共生是目标，但规则要统一。听起来很合理，对吧？但合理的东西往往缺少情绪，而缺少情绪就缺少了传播力。所以读买系在社交媒体上的存在感远不如产经系。但你不能因为它声音小就以为它不重要。读买是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它的声音是建制派的声音，而建制派的声音决定了政策的走向。三，朝日新闻 Teri Asa 系。说完右边，我们看左边。朝日新闻和 Teri Asa 系是日本自由派的代表，他们的叙事逻辑和产经几乎完全相反，基本是警惕国家权力大于捍卫基本权利，防止舆论失控大于顺应民粹。在朝日系的故事里，主角不是被困扰的日本人，而是可能被舆论误伤的少数群体。每当外国人问题被政治化，朝日系的第一反应永远是担忧，我们是不是正在制造一场新的排外运动？我们是不是把个案放大成了群体污名？我们是不是借着秩序的名义丢掉了社会的包容？所以同样是那个外国游客大声喧哗的事件，朝日系的标题可能写成排外情绪升温，专家担忧社会分裂。你看，同一个事实，朝日系的关注点完全不在游客有没有错，而在社会怎么反应。他的立场是错当然有错，但你不能因为一个人的错去骂一群人。他总是站在了弱者的一边，总是对多数人的暴政保持警惕。但这种立场保护了少数人，就注定得罪了多数人。所以他目前的情况和大多自由派的困境一样，道理都对，但多数人没人爱听。四，每日新闻 TBS 系。每日新闻和 TBS 也偏自由派，但比朝日少了一点尖锐，多了一点生活化。 他的叙事逻辑是普通人的不安和少数者的处境到底怎么平衡。所以每日系的报道经常是两边都采访一下，采访一下抱怨的居民，也采访一下被误解的外国人。他更像是一个试图调解邻里纠纷的中间人。这种立场听起来很温和，但在舆论场上，温和往往意味着两边不讨好，右派觉得他软弱，左派觉得他糊涂。五，日本经济新闻 Teletoshi。 先说滤镜，我自认为也做不到绝对的客观，所以可以明说，日经算是我看的最多的日本媒体。它的叙事逻辑极其的清晰，一切问题先算成本和收益，所以它的报道永远是数据优先，经济优先。比如外国人来，劳动力缺口补上了吗？企业经营成本降了吗？地方经济活了吗？社会整合的长期成本又是多少？所以当其他的媒体在吵外国人该不该来的时候，日经总是算收益如何，风险如何，管理成本如何。在外国人问题上，日经的态度是最务实的，也是听起来最客观的。但所谓的客观本身也是一种立场，它意味着你不愿意为任何一种情绪站台。而在这个时代，不站情绪算经济本身就违背了传播的规律。但媒体声量不够的同时，日本政府通常会高度的看重日经的社评，因为政府支出最后靠的不是口号，而是算盘。好了，五家媒体，五种叙事，五种立场。所以下次你再看到日本外国人问题的新闻时，可以尝试的深究一下，这篇报道是哪家媒体的，它的主角是谁，他想让我站在哪一边。你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事实，而是被不同的滤镜处理过的五个版本的故事。那么下一个问题，媒体到底是在反映民意还是在制造民意？他们之间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下一层我们来聊聊这个闭环。前两层我们看到了媒体的操作手法，也拆了日本五家主流媒体的立场滤镜。现在该回答那个终极问题了，媒体究竟是在反映民意还是在制造民意？答案是两者同时发生，而且他们正在互相喂养。这不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这是一个闭环。首先，民意是土壤，如果日本社会对外国人完全没有一丝的不满，那媒体再怎么吵也是无米之炊。所以现实中的摩擦，观光过载，租房纠纷，治安个例，工资停滞，房价上涨，这些真实存在的焦虑是这片土壤的肥料。没有了这片土壤，任何媒体都煽动不起来。其次，媒体是放大器，如果没有媒体，这些焦虑会一直停留在个人感受的层面。你今天在电车上被挤了一下，回家骂了两句，明天就忘了。媒体的作用是把这些零散的、微小的、不成气候的不满收集起来，提纯、放大、排序、命名。他们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在烦哦，很多人都在烦。你烦的不是那一个游客，你烦的是一个叫外国人问题的东西。而问题一旦被命名，情绪就会涌现，而有了情绪，它就可以被传递、被消费、被利用。最后，政治是催化剂。2025年，日本参政党用 Japanese First 的口号，把原本属于边缘舆论场的话术推到了主流选举舞台中央。他做了一件媒体做不到的事，把情绪兑现成了选票。媒体只能让你愤怒，政治可以把你的愤怒变成投票箱里的选票。而一旦情绪可以变现为权力，它就会被更加刻意的煽动，更加精准的收割。于是闭环形成了，民意是土壤，媒体放大情绪，政治利用情绪，被放大的情绪反过来强化民意，媒体继续放大，政治继续收割，一圈一圈犹如飞轮，越转越快。闭环形成之后，事情就开始变质了。你明明在抱怨工资不涨， 这是经济问题，但在闭环里，它变成了外国人在抢我饭碗身份问题。你明明在抱怨街道太挤，这是治理问题，但在闭环里，它变成了外国人不守规矩文化问题。你明明在抱怨房价太高，这是政策问题，但在闭环里，它变成了外国人买走我们的土地主权问题，最后形成一个标签，外国人问题。接下来所有的情绪都有了一个答案，那就是问题出在外国人。而这个答案恰好谁都不用负责，媒体不用负责，他只是说了真话，政客不用负责，他只是回应了民意，民众也不用负责，他们只是跟着常识走了。那到底谁获利了？所有人，除了真相。日本社会正在经历一个无法回避的变化，它正在从一个高度单一的社会慢慢走向一个更多元的社会，这个过程注定是痛苦的、拧巴的、充满摩擦的。但真正毁掉一个社会的，往往不是外来者，也不是变化本身，而是一个社会开始相信所有的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媒体的力量不在于他说了多少谎，而在于他能让你相信你每天刷到的那一小块被精心剪辑过的碎片就是世界的全部。写到这儿，可能会有人问，老肖，你这是在批评日本吗？那我可以大方地回答，是的，我在深刻地批评我的国家。但更本质的是在讨论一种舆论现象。日本是我生活了多年的地方，但正是因为我在这里生活，我才更在意它的舆论环境是怎么一点一点变味的。一个社会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问题不能被讨论。我今天做的只是站在了一个普通人的立场上拆解一种我正在亲身经历的信息环境，好在他还容得下这种拆解。
Yes, I'm a lonely city bird. 高いビルが切り取った青空。